各国为开战做准备，中东紧张局势，自阿联酋航空航班停运，不胜任退出制实行影射谁？叶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再次袭击了英国邮轮，新加坡前部长因受礼入狱，震惊国家。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丽文，今日是9月4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近日美国和中国军发出法令，要求出厂的新车安装 AM 无线电收音机，这个引发了网友热烈的讨论，怀疑难道这个是为末日大战做准备。美媒 CBS 报道，多家汽车制造商，尤其是特斯拉和福特，早就决定停止在其电动车中安装 AM 收音机，声称动力系统会产生电磁干扰，并认为 FM 和卫星广播已经足够，鉴于大家主要在开车时收听广播，这样的趋势可能会威胁到美国目前4000多个 AM 电台的商业生存能力。就事件，无线电行业持续游说立法机构，要求强制汽车制造商安装 AM 收音机，以符合公共利益。这个促使国会两院通过2024年每车安装 AM 收音机法案。美国麻州民主党参议员马基在参议院发起了该法案，他将 AM 收音机描述为紧急情况下的重要工具，是多元化媒体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闻、天气、体育等不可替代的来源。与此同时，大陆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共工业和信息化部9月发出命令，将强制推行车载无线广播接收系统，保障在突发紧急状态下，民众能够迅速有效接收权威应急信息。据报道， AM 广播是透过调幅传递信号，它的波长长，能穿透建筑物、山地，甚至可以透过大气层反射传输几百公里远，亦就是说，一旦发生灾难或者战争爆发，现代通讯工具全线崩溃时，只有透过最传统的 AM 无线收音机接收信息，届时 AM 收音机就成了关键时刻传递救援信息的最后一张骨牌。近期中共朝太平洋发射了洲际弹道飞弹，台湾亦在同时向美国增购了1980枚人携式刺针飞弹。根据军方高层人士透露，由于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在相关方面的技术已获突破，美方现正评估将这些1980枚增购的部分可能交由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进行组装生产。军方人士指出，增购1985枚人员携行式刺针飞弹的原因在于中共不断以军事手段进逼台湾，地面部队极需充足数量并且能机动运用的人员携行式刺针飞弹，用以有效反制共机或是共军无人机的威胁。军方内部盛传美军已先以军援名义将部分人员携行式刺针防空飞弹交运台湾，第二批的人携式刺针飞弹若由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组装生产，预计可以提前获得，届时将交由陆军各军团外岛指挥部地面部队担任战备任务。另外，近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飞弹，导致中东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联合国安理会于10月2号召开了紧急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因未明确谴责伊朗对以色列发动飞弹攻击，被以方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指责他未能好像其他国家一样明确谴责伊朗的行为。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批评古特雷斯的立场偏向伊朗及恐怖组织，包括哈马斯、真主党和胡塞武装， 称其是联合国的污点。他还表示，古特雷斯不应该踏上以色列的土地。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汤马斯·格林菲尔德在安理会上表态支持以色列，伊朗政权将对其行为负责。我们强烈警告伊朗或其代理人，不要对美国或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行动，并呼吁联合国对伊朗实施制裁。而中共则在安理会的中东紧急会议上表态支持古特雷斯。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隆周三在安理会上警告，以色列将对伊朗攻击采取行动，伊朗面临的后果将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种种迹象令网友疑疑，难道各国是为可能的大战做准备？当灾难或者战争爆发时，现代通讯网络一旦瘫痪，只要通过最传统的 AM 无线收音机接收讯息了。这样的每日电影场景，难道真的会现实上演？近日因伊朗动用飞弹袭击以色列，引发了各界对中东战事扩大的担心。总部设于杜拜的阿联酋航空披露，因为区域动荡缘故，公司已经取消往返伊拉克、伊朗和约旦的航班，时间长达三日。阿联酋航空表示，因为区域动荡，阿联酋航空取消10月4号到5号往返伊拉克、巴斯拉和巴格达、伊朗、德克兰和约旦、安曼所有航班。另外，3号阿联酋航空亦暂停了往返上述地点的航班服务。先前阿联酋航空已经宣布，直到10月8号全部取消往返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简称阿联酋杜拜和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航班。目前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中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日前宣布，国有企业到2025年必须普遍推行末等调整和不信任退出制度，并称防止只有制度没有动作。中共撤权75年，统治模式从毛泽东独裁变成七常委寡头领导，现在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定于一尊，想要终身制的大独裁。就事件，旅美中国学者伍作来表示，毛泽东的文革失败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际亦失败了，因为人民分享不到改革的成果。等到习近平上台时，权贵资本主义已经造大，挖空了整个国家，甚至能左右共产党的高层。到了习近平这个时候，他如果不搞集权的话，那他就像阿斗一样无所作为，所以这个共产党面临了危机。习近平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他用个人集权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击腐败势力，亦打击民营企业，打击知识分子，用走向极端方式来保中共稳定。就这样，他又走回毛泽东那种失败的方式当中。伍作来表示，习近平打腐败可以得到很多的钱，他打击民营经济亦可以获得很多钱，而且江湖时代留下巨额的财富，他利用这个财富就可以实现他所有的政治梦，所谓的中国梦、一带一路、红安特区、金门外交、对外统战等等。直到他所有的钱因一场疫情再加上全世界对中共的包围，很快钱用光了。现在整个国家每一个家庭都进入了一种危机状态，大量的人失业，房地产经济泡沫化，所以他现在这种极权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习近平已经开始进入他政治命运的倒数阶段，所以习近平现在应该回头是岸，不应该在这样一直往前走。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和企业学副教授孙国祥表示，中共真正的问题所在是中共的很多政策有体制和文化的障碍，国企的管理和评估机制相对僵化，缺乏科学的标准和评估手段。中国经济存在深层次的问题，国企的效率低下，政府债务、地方债务、民营企业萎缩等， 这些都是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政治体制改革就会涉及到深层次的利益格局调整，这个都是中共无法做到的。亦有专家分析，目前推行这个不信任退出制实际上是在影射高层针对习近平家。据报道，日前叶门叛乱分子在红海海域再次袭击了一艘英国商船。据报，这个是一艘注册于一家巴拿马公司悬挂利比利亚国旗的邮轮，但其真正的隶属国是英国。胡塞武装使用一艘载有炸药的无人船攻击了英国邮轮 Cordelia Moon。 值得注意的是，Cordelia Moon 上的安全小组注意到一艘叶门胡塞武装船只的船上起火了，同时胡塞武装的这艘船速度明显缓慢下来，但即使是在不到几十米的距离内，英国邮轮的安全小组亦未能击中攻击他们的叶门叛军幻船。近日，新加坡前部长 Iswaran因收受超过$300,000的礼物而被判处12个月监禁，这个是该国历史上首次对前政府官员实施监禁。检方指出， Iswaran 在担任交通部长期间接受了多位商人的昂贵礼物，包括英超足球比赛门票、新加坡一级方程式大赛门票、伦敦音乐剧门票及私人飞机票。这些贿赂的总价值超过$300,000。62岁的 Iswaran 曾任内阁成员13年，并主管贸易、通讯和运输部门。他于上周承认了4项不当收受礼物和1项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法官 Vincent Tom 在判决中强调，考虑到 Iswaran 的罪行严重性及其对公众信任的影响，判处的刑罚明显不足。 Iswaran 的案件在新加坡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个以高效廉洁著称的国家长期以来以低腐败率自豪。根据透明国际的腐败感知指数，新加坡去年被评为全球最少腐败的5个国家之一。法官在判决中强调，公职人员在高级职位上对商业交易的影响力更大，因此其责任亦应更高。这一案件不仅引发了对 Iswaran 的个人关注，更令整个新加坡社会对官员的诚信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